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法学会通知、关于自媒体及师父批注、积极主动的参与明慧网大陆法会正稿、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香港使馆署诬告案、法轮功学员胜诉、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大法学会通知，题目是关于自媒体，师父对此文做了批注。通知原文如下：最近很多学员办了自媒体频道，大部分做得很好，讲真相起到了救人的作用，也有少数做得不好，说一些不符合法的东西，还有的在西方社会使用该国语言，但内容偏激，比如散布阴谋论，断章取义，说些耸人听闻的事，或讲一些令常人对大法产生误解的东西等等，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当学员善意指出时，拒不接受意见。大法弟子办自媒体，首先得是大法弟子。办自媒体的目的是讲真相救人，看看自己做的是不是能救人。办自媒体不允许随便攻击人、树立敌人，你说的做的是否符合法，如果不符合，那就不是大法弟子所为。做自媒体是师父让做的，为的是讲真相救人，如果不是为了救人，而是发泄自己的个人情绪而乱说，就是在搞破坏。如果不能按照上述的要求做，不符合法的，那就不是法轮功学员，我们不承认其人是学员，我们的修炼环境里也不接纳这样的人。大法学会2021年8月20日。师父批注说，是这样，问题比较严重，得引起做自媒体的学员注意了，那些不正实法，不在救人上，对事情随意下结论，言语间在证实其他宗教与历史上的道听途说，这与乱世有什么区别，都要引起注意了。师，2021年8月21日。
积极主动地参与明慧网大陆法会正稿。2021年8月3日明慧编辑部发布了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正稿通知，一眨眼的功夫，半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在正稿通知中，明慧编辑部特别强调说，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以往见过一些同修在参与大陆法会征稿的问题上有些被动，有的同修处于与己无关或不想写的状态，在身边同修的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在明慧网上的有关督促写法会稿交流文章的带动下，有的同修渐渐有了正念，开始为法会写交流稿，有的顺利完成投稿。临近截稿日期，有的同修虽然想写法会稿了，但因为时间的仓促以及其他事情的冲击下，错过了征稿机会，过后很遗憾，觉得错过了很好的修炼机会，因此一定要提早动笔，一定要用正念克服自身的惰性、畏难情绪以及外来因素的干扰。我们的使命重大，我们的责任无比的艰巨，对此我们人人都心知肚明，但是总有不尽如人意的，总有精进不起来处于松懈状态的。慈悲的师父时时关注着弟子们， 在仅剩不多的时间里，一再用巨大的承受，还在给我们延续修炼的时间和救人的机会。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缘是多么的可贵，一年只一次，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去珍惜，错过了就真的是错过了机缘呢。真心的期望大陆同修抓住这稍纵即逝的修炼机缘，用心写稿，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接下来请听海外综合简讯，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22年有余，但全球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受中共谎言欺骗，加入到支持正义的行列，其中包括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民众。人们在公园、市中心的街道上，通过签名等方式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更有许多渥太华民众表示要学练法轮功。随着法轮功真相的深入人心，海外华人对中共反人类的本质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许多人主动表示要退出中共和其相关组织。来自东北的常女士说，父母在中国的家园和果林被中共官员强拆强占，他家的官司在国内没有律师敢接，政府压着不让立案，十几年了都没有结果。因为怕地方官报复，他父母东躲西藏，母亲被气得身患多种疾病。他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处境让他感同身受。在东北老家，人们私下里都在谈论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有知道内幕的人说，薄熙来曾和黑社会勾结做人体器官的买卖。常女士用化名退出了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风景优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风景区每年都迎来大量世界各地的游客。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此开设的练功点每天开放，吸引了各地游客驻足观看，很多有缘人停下来学练功法。有游客说，是神的旨意把我带到了这里。有学功法的游客说，感受到神的召唤。还有开天目的游客看到这里是一片红光笼罩着。
2018年12月，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五级缅登西部的亚罗街人行道旁，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图文并茂的法轮功真相展板，旁边还有学员演示五套功法的现场，每日吸引着熙来攘往的游客目光聚焦，纷纷驻足了解详情。亚罗街夜市是吉隆坡最著名的观光小吃街，聚集了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代表的美食，也是观光客最常光顾的地方。这里自从有了法轮功真相点，观光客除了品尝夜市美食，也能从法轮功学员那里了解许多真相，触动正义良知，为自己增添善行美德，可说是一举数得。
8月12号到15号，美国芝加哥北郊的小城利伯蒂维尔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城市节庆。由于肆虐全球的中共病毒，节庆在2020年被迫中断，现在终于回归，延续传统。今年节庆的主题是让我们试一试，旨在向坚持服务于社区的英雄们致敬。法轮功学员们再度参加了城市庆祝活动。除了布置写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大法真善人等条幅和展板，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上还摆放着介绍功法的各种资料和小册子。很多人被条幅和展板上的信息所吸引，主动前来了解详情。很多民众了解了法轮大法，有的人在随后的周末来到法轮功的练功点学习功法。
秘鲁法轮大法学会于8月3日至10日在卡亚俄市公共图书馆举办真善忍美展，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还有许多民众前来观看，并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言。卡亚俄市旅游总协调员珍妮·梅蒂娜·索托夫人写道，祝贺秘鲁大法学会举办这次画展并取得成功，感谢所有的艺术家，真善人好。秘鲁卡亚俄地区教师学院院长夫人格罗利亚·鲁伊斯·萨米恩托写道，今天是收获颇丰的一天，我了解了法轮大法的修炼 和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期盼这样残酷的迫害早日结束。里卡多·波卡先生写道，非常感谢观看这个画展，催促着我们做最简单的事情，回归人的本质。
8月12号到18号，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轮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市举办了真善人国际美展，多件艺术画作在位于该市北方公园明亮宽敞的展厅内展出。很多民众观看美展后感到震撼，不少人将作品拍照留念，有观众在看到揭露中共迫害的画面时落泪，也有不少观众向在场的学员了解有关法轮功的详情。有的参观者表示，作品展示了法轮功学员内心拥有的超乎寻常的力量和坚韧不屈的精神境界，给全世界所有受迫害者带来勇气。美展才举办了两天，参观者就几乎将厚厚的留言簿写满了，人们纷纷写道，我们想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谢谢你们这么细致的讲解，这些话打动了我们的心灵，我们会在日常生活中回忆起这些画面等等。
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法国法轮大法学会近期先后收到了来自法国国家机构、政府部门、地方当局和议员的回复信件。在信中，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处境表示深切关注，对中共迫害无辜民众表示谴责，对法轮功学员捍卫真善忍价值观表达敬意。他们也表示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把信息送达更有能力处理的部门和相关人员。有议员呼吁欧盟在与中共进行双边对话时强调支持宗教群体的权利。法国法轮大法学会收到的信件来自法国总理办公室、法国内政部、负责数字化转型和电子通讯国务秘书办公厅、法国体育部长办公厅、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岛圣皮埃尔市长、拉波勒市长办公室等部门及部分议员本人。
香港使唤署诬告案法轮功学员胜诉。作者：香港法轮功学员，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2日。法轮功学员洪瑞峰2013年在街上摆设法轮功真相点，遭香港使唤署没收横幅展板，被控未获得主管当局书面准许而非法在政府土地上展示招贴或海报，阻碍公职人员两罪。案件于2021年8月19号在粉岭裁判法院聆讯，主任裁判官苏文龙裁定两项罪名不成立。洪瑞峰表示，对于胜诉感到高兴，他坚持在街头讲述法轮功真相已经21年，他说迫害一日未停，一日就要讲真相。洪瑞峰回忆，2013年他在深水埗地铁站附近摆设真相点，正在收档的时候，有使唤署人员前来没收他的展板。他当时已经将横幅拿在手上，使唤署职员要抢走他的横幅，他拒绝交出横幅，反被控未获得主管当局书面准许而非法在政府土地上展示招贴或海报，阻碍公职人员两罪。他说，看录影就知道，其实是使唤署人员阻止我收档。今日官司胜诉，他感到这是应该还给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公道。洪瑞峰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鼻敏感等疾病修炼后痊愈了。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人生真谛，坚持做好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2000年他就在街上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反迫害，至今已经21年了。他表示，讲真相是他的使命，只要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还在遭受迫害，他就要走出来讲真相。他表示，经过20多年讲真相，香港市民对法轮功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很多人认同法轮功，主动帮助法轮功学员。例如有一次亲共分子破坏真相点，路过的市民围上来拦住该人，交给警方，将之绳之以法。
土耳其学员举办系列活动记录中共暴行。作者：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0日。7月3日至18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举办各种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7 7月3日星期六，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尼桑塔西区的米斯蒂克公园举行了讲真相活动。路过的人纷纷停下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索取法轮功真相资料阅读，并从学员那里得到更详细的信息。13岁的苏莱曼学练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他表示练功时感觉身体轻盈。苏莱曼说，我很开心，非常喜欢这个功法。在公园门口卖花的坎苏兴致勃勃地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他索要了一朵学员做的真相莲花结，并阅读了真相小册子。他说，迫害是不对的，迫害不应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还将真相莲花结挂在他的花篮上供客人观赏。7月10日星期六，学员们又前往贝西克塔斯广场举办图片展，来自不同城市和国家的学员参加了这次活动。一位学员向一位男士介绍了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并询问他是否愿意在要求解体中共的请愿信上签名。他说，我非常愿意，希望有更多的人签名。一个男孩和他的家人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表示，他从不喜欢中共的政策，但他不了解详情。他说，非常感谢你们，你们做得很好，你们所做的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活动结束后，有一家人过来想了解法轮大法，他们听说修炼法轮功有助身心健康，很想学功，还让他们的女儿在网上查询法轮功的信息。最后他们高兴地在要求解体中共的请愿信上签了名。7月17日法轮功学员在一个行人必经之地设立了图片展板，真相图片吸引了过往路人的注意。一位年轻女士了解真相后在请愿信上签了名，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回来对学员说，我一直在做瑜伽教练，和你说话的时候我看到你的眼睛里有光，你们跟别人不一样。学员说，这是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大法，这个功法很好。年轻女士说，所以我又回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功法，我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7月18日晚，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外举行烛光守夜，悼念被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简讯。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辽宁省法轮功学员苏秀民、李秋莲分别被非法秘密判刑三年，2021年7月22号被劫持到沈阳大北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2020年7月7号，临海市苏秀民和来他家做客的盘锦市盘山县欢喜岭村法轮功学员李秋莲同时被临海市安屯乡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锦州看守所，一直不让家属探望。
湖南籍法轮功学员杨良英与家人在贵州玉屏县田坪镇做加工米粉的生意，因粘贴不干胶真相资料，2019年10月8日被贵州铜仁市玉屏县国保绑架构陷，被网判5年，勒索罚金12万元。杨良英上诉到铜仁市中级法院。
四川省乐山市6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帅慧兰，2021年1月18号据嘉江县农村民宅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非法关押半年多。近日家属收到嘉江法院对帅慧兰勒索罚款2000元的通知邮件，才得知帅慧兰已被秘密开庭，网判三年半，罚款2000元。
河北省廊坊市法轮功学员黄醒民，2020年8月4日晚被廊坊市金桥派出所的警察非法闯进家里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劫持到唐山市冀东监狱第四监狱。
黑龙江省桦南县法轮功学员常秀华女士，2020年2月20号被绑架非法抄家，被桦南县公安局国保人员监视居住，骚扰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生活不得安宁，病情恶化，于2021年6月16号含冤离世，时年53岁。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多位法轮功学员武秀荣、张湘云、 杨秀云等因为遵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并在冤狱迫害期间或之后被赤峰市宁城县教育局、社保局、内蒙古社保局停发与取消养老金。
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法轮功学员高素兰2019年8月30号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同市陈庄看守所至今快两年，家里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只能寄养在姨姨家，盼望着妈妈的归来。高素兰曾三次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迫害，被狱警野蛮灌食迫害，多次昏厥，其他详情待查。
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周秀华被构陷到检察院后，2021年2月初再次被绑架，目前已被非法关押半年余。近日家属认真学习相关法律后，认为周秀华所为都是合法的，家属控告汉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吴松恩，要求汉阳区法院驳回起诉。
所长警察微笑着把我送出派出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七月中旬，我和家人带着亲戚去一个景点旅游，旅游的人很多，各个路口都在对外地车辆进行安检，查后备箱及身份证，当地的免检，我们算是当地车，顺利地通过安检。但是到景点检票时，是两个武警在检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家属就把我的身份证和票递给了武警。武警用一种仪器查验了我的身份证后对我说，你不能进去，跟我来一趟。我心里很坦然，练法轮功没有错，我一定要面对他们讲真相，不能让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我得救他们。几个武警用步话机联系他们的上司，我问，是因为我练法轮功不让我去景点吗？他说，是。我说，为什么不让我旅游？他说，上边有规定。看着眼前那个只有20岁左右的小武警，好像在哪儿见过，我知道他是有缘人，就笑着对他说，孩子，你一定要做个好人，善良的人，才能平安躲过疫情。他笑着回答，是，一定做个好人。我说，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练法轮功不违反宪法，中共镇压法轮功是错的，在中国没有信仰自由。他微笑着静静地听着，他问我，你为什么学法轮功，学多长时间了？我说，我都学了20多年了，一身的病都好了，没吃过一分钱的药，人也年轻了，便是说法轮功不好都是假的，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法轮大法特别好，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人顶着迫害还学，不要伤害这些好人，瘟疫来了就能留下来。他不停地点头说，一定要做个好人，善良的人，这没有错，但是不让吃药不对。我告诉他，不是不让吃药，是病好了不用吃药了。他说，原来是这样啊。这时一个景点公安领导模样的人过来了，我面带微笑迎了上去，坦然地说，我叫某某某，旅游来了，怎么还安检？他说，今年上边要求更严了。他看起来比较面善温和，我问了他的姓，他告诉了我，我给他讲真相，他很平和地听着，看来他是了解真相的。他看我们的衣着打扮很正式，问我在哪上班，学法轮功多长时间了。我告诉了他，他问我家属，这么好的工作不让干了，没去找找。我家属说，找也没用，必须写保证不练功才让上班，不写不让上。我说，我学大法身心健康，家人都受益，我们身边有许多癌症病人练法轮功都好了，20多年了，现在还很健康，多少钱也买不来命啊。他静静地听着，然后他就给当地的派出所打电话。不一会儿， 派出所来了四个警察，来势汹汹。我说，我不是犯人，不上警车。他们说，我们没说你是犯人，我们也上。家属和我一起上了警车，我看一个警察肩上有录像仪，就用矿泉水瓶子挡住了，警察不高兴了。我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他们都是有缘人，是我们要救度的人。我平静下来，对那个小警察表示歉意。我们被拉到那里的派出所，一个武警看着我，我不知道下一步他们要干什么，对那个武警说，我要见所长，快放我们走，我早上都没有吃东西。他说，所长不在，我给你拿面包去。我说，谢谢，不用了。我看他很善良，就跟他聊天讲真相。这些武警都是暑期从省里临时调过来协助派出所维稳的，我给他讲真相，他静静地听着。一会儿又来一个警察，一问是警校的实习生，脸上还带着稚气。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笑着点头。那个小武警在一边也听着，我一直乐呵呵地给他们讲真相。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来了，他问我，现在还练不练？我告诉他，现在还练啊，我都练了20多年了，身上的病都好了。他说，锻炼身体的方法很多，你可以练别的。听他的口气一定是个头。我打断他问，你叫某某吧？他看我一下子就叫出他的名字，怔住了。他红着脸说，你咋知道我的名字？他说他是副所长。我说，那你也能说了算，快放我们走吧，我们是带亲戚玩来了。然后我接着他的话说，法轮功真的很好，为什么非要我练别的呢？你问问我家属，不好，家属是不会支持的。我家属说，法轮功确实很好，教人向善，家庭和睦。我告诉副所长，政府所说的14个邪教里没有法轮功。他听到这儿就说，好，就在家里练。然后去打电话联系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心里有些着急。正在这时，也是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和几个警察来了。我对那个领导模样的人说，你是某某吧？其实我没见过他，但是真的很面熟。这一下气氛轻松些了，他笑着说，我原来是你们辖区派出所的指导员，听说过你的名字，好像没见过。他一句所谓转化我的话都没说。旁边的一个警察说，人家升官了，到这儿当所长来了。大家都笑了，原来旁边的这个警察是来接我回本地派出所的。看着这些面带微笑而又无可奈何的警察武警，我没有了怨恨。此刻所长、武警及到景点接我的警察都微笑着起身送我。向两个武警道别后，所长一直把我送出很远，一再嘱咐家属说，过了暑期再来吧。面对无理的劫持，我一直乐呵呵地讲大法真相，没有一丝抱怨，更没有怨恨，没有触动他们负的一面。因为已到中午11点了，我和家属要求警察直接送我们到饭店，不要去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请示派出所所长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路上我又给辖区派出所的两个警察讲真相。其实他们早已知道大法好，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老警察告诉我他的名字，让我保佑他们躲过瘟疫，还叫着我的名字说，某某某，不要再用老观念看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找过你吗？找不着你，清灵也没找着你。他没敢说没找，而是说没找着你。我说，通过今天的事，我的观念还真的转过来了。到了饭店，小警察还向我的亲戚表示歉意。一老一小俩警察开车走了。老警察的一句话点醒了我， 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干迫害法轮功的事。我的观念也转变了，警察更是我们应该救度的人呐，我不能再怨恨他们了。当然，不明白真相的人还是有，不能救的人也有，但是我不能有怨恨心，这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心态。警察和我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而是被救度与救度的关系，他们才是真正受中共欺骗和祸害的。
山东泰安市周敏当庭自辩，我没有错，你叫我认什么错。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2日。2021年7月16日上午，泰安市法轮功学员周敏被泰山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开庭，周敏始终坚持说自己没错，无罪，开庭只进行了半个小时，就草草宣布结束。周敏，女，66岁，退休职工，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三次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累计被关在黑窝十多年。2020年11月25日上午，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戴宗坊派出所的十几个警察开着三辆警车一辆卡车，将周敏家的防盗门撬烂，闯入家中，把他强行绑架，家中所有大法书、电脑、打印机、真相年历、耗材等被尽数抄走。周敏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新泰市看守所、泰安市看守所。期间，泰山区公安分局610国保大队把构陷周敏的案卷交到泰山区检察院，泰山区检察院又把周敏非法起诉到泰山区法院。2021年7月16日上午10时许，周敏人在泰安市看守所，泰山区法院通过视频在审判庭对他非法开庭。审判长称，你要认错认罪，争取从轻处理。周敏说，我没有错也没有罪，我没做过任何坏事，我所做的只是在救人，让人得福报，是你们在犯罪。审判长称，你反党。周敏说，我谁都不反，我只是在为人民造福。你们看看那些真相资料上写的，都是叫人修心向善，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事。我没有违反任何一部法律，我没有错，你叫我认什么错？你们说我错在哪里？错的是你们。审判长、公诉人和在场的公安人员都鸦雀无声，无言以对。审判长一再要求周敏认错，周敏始终坚持说自己没错，无罪。审判长一看无法按他们的想法审下去，只进行了半个小时就草草宣布结束。过程中律师没说话，到最后的时候说了一句，你叫周敏认什么错啊？他没错。审判厅里只有周敏的一位亲人和两位朋友在场旁听，三个公安坐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看不清审判长、公诉人、陪审员、书记员的情况，而且显示周敏图像的大电视屏幕是对着审判长的，旁听席上根本都看不到周敏的图像，只能听到他的声音。庭审一结束，公安人员就把周敏的亲人朋友往外撵，在律师的要求下，他们才到屏幕正面与周敏说了几句话，历时不过两分钟。
邻居老太太时来运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9日。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这件事不大，但让我更加体会到了大法的法力无边。我们大院子里住着一县区的老两口，天天吵架。老太太每天做打扫卫生和其他所有的家务，手里却没有一分钱。老太太说，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不论她做多少活，老头子就是不高兴，三句话说不上就得骂她。邻居都知道这老头子脾气特大，不但骂老太太，甚至有时还会打她。去年我给老太太讲了法轮功真相，她都认可并接受。前几天见到了她，她说，要不是你给的那张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我今年就得没有命了。我觉得我的死老头子想害死我，对我打骂得越来越狠。就讲了他老头子是怎么怎么打骂他的。听后我说， 我有一本法轮功的书，你看不看？看了你就明白了，就知道你老头子对你不好的原因了，你也就不会认为是苦了，就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人生短暂，谁能有几个70年呢？当人真的就是苦。给老太太转法轮时，我就告诉她，看书前要先把手洗干净，坐着看，从第一页顺着一页一页看下去，不要挑着看。第一遍最好是一气呵成，看时会有好多的问题，但先不管，继续往下看。如果觉得好，就再看一遍。看完第二遍，所有问题可能从书中都能找到解答。我叮嘱老太太，这书不一般，看书前要先洗手，坐下来集中精力看，要像对待高人一样敬重对待。老太太说，明白了。过了3天，看到他时，他可高兴了，说，你说神不神？从那天把书拿回去后，这2天老头子不骂我了，还给了我一些钱，说是我这个月的工资，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今天洗脸时发现我的脸特别的光滑，你看我这手也变得光光的了。我说，你还没有发现你的脸色都变好了，原来黑青黑青的，现在变白了，不那么松垮干巴了，整个人看上去健健康康的样子。他高兴地问，我回老家时能把书带回去吗？我说，可以，但要珍惜，这是10多年前的书了，辗转保存到今天。我也一直是在看这本书，现在送给你了，可要珍惜啊。隔天下午再见到老太太，她精神抖擞，气色更好了，身子板挺直，眼睛发亮清澈。她说，差几页就看完第一遍了，太神了，这书太好了，我走路时腿轻飘飘的。公安警察他们太坏了，李师傅是被冤枉的，他们对法轮功师傅就是嫉妒眼红。以前老头子打我厉害的时候，我就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来了也不给解决任何问题，那算什么人民警察，回回都是这样的。这时有几个邻居也过来了，几乎都问他，你家这2天咋静悄悄的，听不到吵架了？老太太说，这2天老头子不但不骂我打我了，今天还反过来给了我2块西瓜，这可是从进这个家门后从来没有过的事，向来都是除了吃饭我什么都别想吃，他不在家时他就把他那些好吃的都藏着掖着，怕我看到。邻居们都笑了。
为什么要学习礼？作者刘一纯。西周初年，周公的儿子伯禽去拜见父亲周公，没有行礼，见了3次被父亲打了3次。后来伯禽向商子讨教后再去拜见父亲时，一登堂就跪下去，周公称赞伯禽得到了君子的教导。古人为何如此重视礼？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成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经曰，相树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传死？大意是，那老鼠还有个形体，做人不可无礼，如果做人不守礼，就会很快死掉。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所以顺从礼行事，则君臣老幼尊卑有序，社稷安宁，国家兴盛。逆之则废纲纪，乱人伦，社会乱象丛生。礼在人际关系中也叫仁义，即父亲慈爱，儿子孝敬，幼弟恭顺，丈夫守义，妻子听从，长者会下，幼者顺上，君主仁慈，臣子忠诚。周文王姬昌的四子周公，姓姬名旦，他辅佐弟弟周武王东伐纣王，制定礼乐，是儒学的先驱，被人尊为元圣。周公教诫子侄的家训有姬旦家训，包括诫子伯禽和诫侄成王。曹操赞扬周公图补天下归心的治家理政风范。 有一次，周成王与小弟一起站在树下，他拿了一片桐叶给小弟说，我封你。周公听见了，拜见成王说，大王封地，甚善。成王说，我是跟他开玩笑的。周公严肃地说，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意思是，君王的言行举止不应该有过失，不应有开玩笑的话，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于是成王封小弟为应侯，这就是桐叶封地的典故。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周公在《诫伯禽书》中告诫儿子要守礼，不要因为受封鲁国轻视人才。我在沐浴吃饭时都要反省自己因怠慢失去人才。德高敬人者会得到荣耀，拥有广大的财富而勤俭就不会产生危险。位尊禄高而谦卑者能长保富贵，人多兵强心怀敬畏就立于不败之地。聪明睿智不骄傲是明哲之士，博闻强记不炫耀才是真正的聪明。伯禽谨记父亲的教导，很快把鲁国治理为民风淳朴、崇尚敬学的礼仪之邦。明史记载，郑家为天下第一家，被封为义门，其家累世同居，历经300年。在《宋史·孝义传》《元史·孝友传》都有记载，郑氏全家1000多人，一人主事，七世同居，父慈子孝，兄弟相让。有一次，明太祖问郑廉治家长久之道，郑廉说，谨守祖训，不听父言，是指有悖圣贤的肤浅言语。明太祖皇帝感叹道，1000多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真是世间罕见，果真是天下第一家。太祖皇帝赐给郑廉2个香梨，郑廉拜谢后返回家中。太祖暗中命一名校尉跟随郑廉，看他如何处理这2个香梨。郑廉回到家中，将1000多族人召集至庭院，分立两旁，然后率众人拜谢皇恩。之后郑廉命人搬出2个大水缸，缸里放满水，再把2个香梨弄碎后放入水缸中，每人都分了一碗梨水喝。太祖皇帝知晓后既高兴又感叹，欲封郑廉为官。郑廉以年事已高为由辞谢了太祖的美意。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古代孝子爱惜自己的身体，不敢有丝毫的毁伤，可是救父母于危难时却在所不辞。梁代的襄州主簿吉芬，他的父亲被人诬陷受到审讯，因耻于被玉立审讯，故意承认有罪，且罪当斩首。少年的吉芬就独自去衙门击鼓，请求替父顶罪。梁武帝颇为这少年称奇，又怀疑有人教他，于是命令廷尉蔡法度严加审问。蔡法度问吉芬说，你请求替代父去死，皇上已经同意了，你这就受刑伏法吧。但是刀斧无情，你这个孩子还是慎重考虑，如果有人教你可以说出来，我们重新考虑。吉芬回答说，只因家里几个弟弟幼小，我最大，不忍是父亲受极刑，自己独自活在世上，所以我自己做主代父去死。蔡法度很怜悯他，命人给他上较轻的刑具。吉芬要求玉立上死囚刑具，吉芬的孝心感动了皇帝，于是赦免了他们父子。丹阳尹王志知道了吉芬的善举，欲推举他为孝顺父母的典范。吉芬说，父亲有难，儿子以死相救，乃人之常情，替父顶罪求取名声，非孝子所为。
今天时事评论，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3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感应的说法，就是说天象和人事变更是直接对应的。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在他的著作《春秋》中提到了天人感应的内容。 而到了西汉时代，董仲舒便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汉武帝曾经就此向董仲舒请教，问道：天命是不能挽回的吗？董仲舒回答说：国家将要发生违背天道的坏事，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他，如果不知道行物，会继续显示一些怪异的事情来警告他，如果仍然不知道改变，那么最终灾祸才会来到。确实的，在现实生活中，灾难来之前往往都是有一定的征兆，只是看人们能不能理解和相信。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古书中的记载。左传喜公十六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春秋时期，宋襄公当政时，发生了五十六翼的异象，天上掉下了五颗陨石，还有六只翼鸟倒推着飞过宋都。晋朝儒士杜预对此的解释是，这是人间的事发生阴阳错逆所导致的异象。据史书记载，当时在春秋盟主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想争取盟主霸位，丞相上谏说：小国争盟祸也，置百姓的生计于不顾，争夺权势，这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宋襄公不听谏言，在六翼退飞发生五年后，宋襄公争霸失败，然后便病逝。陨石连连坠落，飞鸟倒飞，这些都属于异象，是人间阴阳错逆的迹象，预兆着灾祸即将到来。圣君明君会诚惶诚恐去省思自己的过失，下罪己诏并诚心改过，如果不能真心忏悔改过，却把灾祸归为天灾所致，最后遭灾遭祸的大结局就无法逆转。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当今社会灾难来前的种种征兆。据新京报报道，2020年6月12号，河南郑州二期万达广场，一位摊主扮演孟婆，熬制孟婆汤，免费发给围观群众喝，并说希望人能忘记疫情间的烦恼。这引发了数千市民争相排队、品尝和拍照。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摊主在一口大锅前放置了奈何桥，只有走过这座桥才能喝孟婆汤。众多市民围观发视频，让郑州孟婆汤成了网络热点。一年以后，2021年的7月20号下午，河南郑州发生一场特大洪灾，地铁5号线京广隧道全部被淹，城市交通瘫痪，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民众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郑州水灾之后，一位网友上传了当时的孟婆汤视频，并写道：大家还记得去年河南郑州街头排队喝孟婆汤的火爆场面吗？有网友回应说：这太不吉利了，这是阴间的事情，拿到阳间来是大逆不道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孟婆汤、奈何桥都是只有在阴间才会出现的事情，是说人们在转生之前喝了孟婆汤之后，便忘记前世的一切记忆，是属于阴间才有的东西。这样阴阳错逆的事情本来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反思是否有违背天理的事情存在，自己有没有犯什么大错。然而当下的中国过奈何桥喝孟婆汤被人们当作新奇的现象在追逐着，却不知这是在暗示人们要警醒。这乱象也真实地反映出传统文化在中国被破坏的程度。这也让人想起红眼石狮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善良的老婆婆受到神明的告示，如果庙前石狮子的眼睛红了，将有洪水来袭，会淹没整个村子。老婆婆急切地告诉每一个人，然而没有一个人相信。有年轻人恶作剧，耍弄老婆婆，故意涂红了石狮子的眼睛。老婆婆一见，赶紧在全村呼喊：狮子眼睛红了，快跑呀，不跑来不及了。有很多人哄堂大笑，认为老婆婆被捉弄了。村里只有几个人相信老婆婆的话，跟着她跑到了山上。他们在山上回头一看，整个村子一片汪洋，眼睁睁看着人们被洪水吞噬。 其实河南郑州孟婆汤并非个例。早在2019年8月24号，武汉市一家剧场上演了名为《死神来了之黄泉旅行社》的怪诞剧。剧中的主角是黑白无常，剧情为地府一日游。每天晚上，武汉一个繁华的大型游乐场，上百人扮演幽冥鬼怪大巡游，阵容堪称国内最大。几个月后，武汉就作为始发地爆发了惨烈的瘟疫，一直持续至今。而在今年新一轮的新冠疫情中，湖南省张家界成为重灾区之一，而起因是因为一场演出。在7月22号的一场魅力湘西大型演出中，巫师赶尸术却登上了舞台。赶尸术是一种邪术，将这样阴邪惊悚的巫术搬上舞台，是否也是又一场人间灾祸的兆头？从刚才谈到的古今灾难到来前的种种征兆，不难看出天人感应不是一句空话。然而现在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再知道其真正的表现了。中共数十年来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让人们不相信神佛的存在，更不相信善恶有报，导致社会道德下滑，人心败坏。可是人说神不存在，神就不存在了吗？中共让人不相信善恶有报，善恶有报就会消失吗？天降灾祸是在警醒世人，然而中共却每每丧事习办，人为地淡化了这些灾祸对人们的警示。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瘟疫是瘟神在行瘟布疫，指使异鬼在淘汰恶人。人若不敬神佛，道德沦丧，自然做的恶事就多，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招难。如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瘟疫等灾变就会来临。由此看来，这两年的灾难频发，水灾、蝗灾等等，特别是去年武汉肺炎的爆发，以及今天愈演愈烈的变异病毒，这一切看似偶然，其实都有其背后的原因。上天有好生之德，历史上每每有瘟疫爆发时，都会有在瘟疫中救人的使者，向民众传递避疫良方。在东汉末年，当时瘟疫横行，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这些照做的染疫患者都康复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在这次武汉肺炎肆虐期间，法轮大法弟子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传播真相，传递避疫的良方。有许多染疫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后，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这些染疫的人知道了本次武汉肺炎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些都是中共害怕让人们知道的。在汹涌的疫情中，中共仍在非法抓捕传递避疫良方的法轮大法弟子。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认识，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而无神论则是从来未经证实的虚妄假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要了解更多的真相，可以走出家门，找到您身边的法轮大法弟子，他们会告诉您更多的自救良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改编自祝平安的文章《天人感应》，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公安国保系统的罪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0日。在中共的公安系统内部，从上到下设立了一个国保系统， 在中共公安部有国保局，依次往下名称一样，只是级别不同，一直到基层，层层都设有国保，系统完备。所谓国保局，原先叫政保，也就是所谓的政治保卫局。它的职责在1983年以前，主要是镇压反革命、反间谍。1983年，中共国家安全部成立后，改名为国内安全保卫局，就是国保局。2000年后，时任党魁江泽民亲自督办成立的610办公室就强行加入各级国保机构。这个国保局是干什么的呢？实际上就是对中共统治地位的维护，相当于希特勒时期的盖世太保，说白了就是个特务机构，专门监控、迫害和镇压那些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统治暴政不满的异议人士，以及被中共否定的各类组织、维权人士、民族宗教人士以及上访者。换句话说，只要中共当局不喜欢的人，这个系统的人就会动用一切特务手段去清除，以赢得主子的欢心。被国保监控和打击的人群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有可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社会精英，或者虽然不是社会名人，但在中国国内有广泛的人际关系，或为一群共同命运伙伴的代言人。他们往往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自己的独特主张，与中共当局的主旋律持有不同的观点，并且坚持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涉及维护自己的正当经济权益或文化权益，比如小区业主、湿地农民、画家、艺术家，坚持新闻和表达自由的记者、作家，坚持自治团体的家庭教会成员和藏传佛教信徒等等。中共国保局行使着中共当局的镇压手段，他们在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从肃反、正反到反右、文革、镇压六四、迫害法轮功，以及对维权律师的大抓捕，从密谋到监控，从抓捕到屠杀，国保人员的双手沾满了中华儿女的斑斑血迹。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就专门监控和迫害法轮功，并由江泽民亲自督办。这个机构为了迫害法轮功，有权在全国范围内随意调遣资金和人力，正是他们把全国成千上万的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投入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并通过检察院和法院非法起诉、判刑、投入监狱，导致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们承受了难以形容的人间苦难，多少家庭破碎，多少学员被酷刑致残、致疯、致死，甚至被火灾起棺。国保系统和610办公室在这场迫害中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必遭天谴。中共公安系统的人员应该认清天灭中共的大势，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弃恶从善，赎罪立功。唯有这样，才能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得到上天的宽恕和救度，走入平安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不要在打不打疫苗的问题上占用过多精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1日。针对打疫苗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有几个方面需要悟清楚。第一，这个中共病毒疫情的产生和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而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瘟疫。虽然这个病毒表面是中共一手搞出来的，但能形成全世界范围的严重瘟疫，那这一定是某种天象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件大事了。师父在经文《理性》中明示，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而关于那些应对瘟疫的办法，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还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人在这时不信神的就会采取什么措施，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那这个疫苗不也是措施的一种吗？所以这种方法也同样是一种错误的方法，那么它所产生的后果不但治不了瘟疫，反而可能会加重瘟疫的严重程度，比如常人讲的疫苗的 ADE 效应。所以我们应该对中共病毒和所谓的疫苗有一个正确认识。个人所悟，这么大范围发生的瘟疫正是天灭中共的一个步骤，而打所谓的疫苗可能恰恰是造成其灭亡的自毁举动之一。第二，打疫苗这种措施尽管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目前全世界范围都在努力推行这种东西，肯定也是有某种天象安排的因素。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就是我们看到的许多事情在这个社会上表现出来的乱象，是因为这个社会在随着这个宇宙败坏了的趋势造成的。个人所悟，打疫苗这个事情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这个疫苗对常人来说没什么好处，更有危险。另外我们对邪党做的事情都知道，他强力推行的事情一定是坏事，所以肯定不愿支持。但是毕竟这个社会和宇宙已经败坏到这一步了，从整个人类来说已经不会想到要从自身的思想和品德上找原因，只会借助打疫苗来解决问题。所以打疫苗在常人看来只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一种卫生防疫手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共邪党又是用说一套做一套的手段强迫民众接种疫苗而不是自愿。但也要看到，目前整个人类范围的主流认识是认可用疫苗来控制疫情的。所以打疫苗本身在常人的认识中并不是坏事，即使有强迫的因素，人们也不会把它上升到迫害的层面上。所以个人所悟，这应该不是我们大法弟子需要花精力去改变的事情。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还说，作为修炼人，作为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怎么做，我们没有义务去扭转这个社会的潮流，因为这个宇宙就是败坏了，随它去了，新的宇宙在建立，只是从这个里边挑选好人进入新宇宙。那么大法弟子助师助啥救人，这就是你们要干的。因为我们抵制打疫苗的过程中不但不好讲真相，而且行为本身还是在对抗整个社会的潮流，反而会引起常人的误会和不解。常人认为你不打疫苗就容易感染病毒，并可能传播给周围的人，从而给他人带来危险，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被动。况且如果不能起到让常人明白真相三退的作用，没有三退的常人就是不打疫苗也会有其他灾难等着他们。相反，我们把精力花在让常人明白真相三退上，那他打不打疫苗都跟瘟疫没有关系了，从根本上救了这个生命，这不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吗？第三，圆融好修炼和世俗的关系。个人所悟，打疫苗本身属于世俗社会认为的提高卫生防疫的方法，从我们个人修炼的角度上看肯定不需要打，但能不能打，我个人所悟是这中间没有心性的问题。对于在家修炼的同修来说，打不打疫苗和修炼应该是不冲突的。比如世俗社会是存在战争的，假如某个时期遇上战争了，修炼的人如果被征召，那要不要上战场呢？ 当然，抵制打疫苗本身也是世俗社会存在的一种行为和态度，所以抵制了也不是没有意义，至少对中共邪党的统治是一种反对的声音。但我还是认为应该以不占用过多精力为原则，否则就是得不偿失了。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当的地方还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